欢迎翻嚟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欧洲议会通过的决议案要求欧盟成员国公开谴责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还要求成员国采取行动，防止欧盟公民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决议案要求欧盟同成员国每次同中共进行人权对话的时候提出活摘器官问题，并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活摘器官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处理。决议案还要求中共允许国际社会对活摘器官进行独立监督。这份紧急决议案说，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获取途径透明和可追溯性的要求，而中共政府拒绝对该系统进行独立审查。欧洲议会对有关中国境内持续系统非人道和国家准许的活摘囚犯器官的报告表示严重关切，更具体说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欧洲议会认为，中国境内发生的由活着的死刑犯和良心犯身上活摘器官的做法可能构成反人类罪。欧盟敦促中国当局迅速回应关于活摘器官的指控，并允许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内的国际人权机制进行独立监督。欧洲议会敦促欧盟及其成员国在每次人权对话中提出中国的活摘器官问题，坚持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公开谴责中国的器官移植滥用行为，呼吁成员国采取必要的行动，以防止其公民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并提高前往中国的公民对该问题的认识。决议案说，欧洲议会欢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访问中国，并敦促联合国在这次访问中继续调查中国的器官贩卖问题。欧洲议会还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优先处理活摘器官问题。美联储4号宣布由2000年以来最大幅度的升息，就次预期升息两码。主席鲍威尔亦在记者会上明确排除未来单次升息三码的可能性，但投资人担心激进货币政策不足以抑制飙升的通货膨胀，引来市场大规模抛售。美国股市5号收黑，四大指数跌幅超过 3%， 道琼斯工业指数暴跌1063点，同大跌接近 5% 的纳斯达克指数都创落2020年以来最差单日表现。被称为恐慌指数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市场波动率指数 VIX 飙涨 22.74% 至 32.20%。而家市场将焦点转向美国劳工部6号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以寻求劳动力市场实力和对货币政策影响的线索。此外，根据劳工部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4月30号的那个星期，全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由一周前向上修正后的 18.1 万人攀升至20万人。持续申请人数亦就是连续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的数据落后一周。在截至4月23号的那个星期，持续申请人数比前一周减少了 1.9 万，为138万人。这个是1970年1月17号以来的最低水平。据路透社报道，经济学家表示，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可能是由于劳工部难以针对复活节、逾越节和学校春季假期等移动性假期前后的季节性波动来调整数据。这个星期的政府数据显示，在3月最后一日有创纪录的1150万个职业空缺，令到就业岗位和工作人口的差距由2月份的 3.1% 扩大到创纪录的 3.4%。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正在度迫使雇主提高人工，进而推动通货膨胀率飙升。根据上周的政府数据， 美国工人的报酬在第一季度创落了30年来的最大增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宣布推出一个全球众筹平台 United24。他在推特影片中用英语呼吁，只要点击一下，你就可以捐赠资金来保护我们守卫者，拯救我们平民，并重建乌克兰。所有资金都将转移到乌克兰国家银行，之后再分配给相关部门。在这个同时，欧洲多国代表5号齐聚波兰华沙，筹集65亿美元帮助饱受战乱摧残的乌克兰。主持人之一的瑞典总理安德森在会中表示，募集到的款项远超他们的预期，而举办筹款会的目的在于今后为乌克兰提供援助。亲自与会的乌克兰总理什米加尔感谢各方援助，他指出，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以来，乌克兰已经从各国管道获得了超过12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什米加尔亦描绘了乌克兰战后的重建计划，对话由于更现代化的技术和新型建筑将更为战能，崭新的乌克兰将能够成为全世界的榜样。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将会同7大工业国集团领袖会谈，商讨对俄国加码制裁。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乌克兰国际传真社5号播出的访问中，呼应美国此前提出的构想，表示欧盟应没收并出售扣押的俄罗斯资产，将收益用来重建乌克兰。米歇尔是首位提议没收俄国权贵资产的欧盟高阶官员。欧盟上个月初表示，已冻结与黑名单内俄罗斯、白俄罗斯个人相关的300亿欧元资产。欧盟和美国的工作小组正在全力追查并扣押遭到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权贵拥有的游艇、豪宅、银行账户、直升机和艺术品等。5月10号，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即将就职。11日后，总统拜登将前往韩国与其举行会晤。据美国之音指出，鉴于尹锡悦重建韩美同盟的竞选誓言，分析人士认为，韩国新政府上台后，美韩关系将会迎来更加顺利的发展。此前在竞选阶段，尹锡悦就曾表示，一旦当选将重建韩美同盟，在共享自由民主、市场经济、人权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会将韩美同盟建设成战略性的综合同盟。他表示，在韩美同盟的基础上，韩国将决定如何发展韩中、韩日和韩朝关系。而在宣布竞选胜利的当日，尹锡悦就同拜登总统通咗电话。上个月3号，尹锡悦仲派遣韩美政策协商代表团访美，与美方沟通有关韩美关系的设想。而同韩国不同，日本是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的积极推动者、推动者和践行者。在有关拜登访日的声明中，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表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国际秩序的巨大冲击，必须进一步加强美日联盟，密切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此前刚刚对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进行了访问。岸田文雄这次出访的重点，就是协调东南亚国家与美国和日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并抗衡中共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他说，我日本意识到，除了与美国建立非常强大的联盟之外，确实别无其他选择。日本周边的情况非常糟糕，因为日本的军队规模和所受到的限制，日方意识到除了继续与美国的关系和结盟之外，别无其他选择。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 星期四在参议院发言时说，下个星期国会参议院将就立法进行投票，将妇女寻求堕胎的权利写入联邦法律。预计舒默将于下个星期一提出该法案，为下个星期三的初步投票做好准备。这个将是舒默迫使参议院就该问题进行的第二次投票。今年较早时候，参议院曾经以46-48票否决了一项类似的法案。西维珍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和共和党议员一起投了反对票。为了争取党内支持，民主党人已经对该法案进行了修改，其中包括删除一个不具约束力的调查结果部分。该部分将限制堕胎称为对白人至上的延续，并称其为性别压迫的工具。国会山报报道认为，民主党下一周要推动的这一测试性程序性投票肯定会失败，因为该法案需要60票才能够推进。但参议院民主党人渴望被共和党议员公开表明观点，并向自己的选民表明他们正在为阻止推翻罗素韦登案而战斗。目前参议院共和党人中，只有阿拉斯加州的丽莎穆尔科斯基和缅因州的苏珊科林斯支持堕胎权，但他们今年较早时候都投票反对民主党草拟的法案，并提出了一项范围较窄的法案来将罗素韦登案编写成法律。还未清楚这些修改是否足以令到所有50名民主党参议员都支持这项法案。乔曼钦表示，他还未看到更新的文本，而参议院多数党党鞭司法委员会主席迪克德宾亦说，他不确定他们是否能够获得曼钦的一票。